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一册，第二部分，神人的生活，第十五篇。第一个神人的生活，一个祷告的人。六，读经，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六至三十九节，十七章十九至二十一节，十八章十五至二十二节，十九章十三至十五节。纲目。第二部分，在对观福音书论到第一个神人是诸天之国里的君王救主，在神福音之服事中的奴仆救主，以及在神救恩中的人救主之记载里，第一个神人奥秘的人性生活里神圣的事实。第六重点，他在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食饱四千人所行的神迹上，再次训练门徒要跟他学。第一小点，在行神迹之前，他先注谢，这指明 A 小点，他尊父为供应人们需要的源头，站在是父所差遣者的地位上。 B 小点，他训练门徒要为他们的需要并在凡事上感谢父神。第二小点，在行了神迹后，他就离开群众，到马加丹的境界去，这指明他不愿意与群众留在所行神迹的结果里，享受他们的珍赏。第七重点，他在回答门徒所提为什么他们不能赶出一个鬼的问题上训练他们。第一小点，他们应当凭信心祷告。第二小点，他们也应当禁食祷告。第八重点，他在对付不听从召会的人的这事上训练门徒。第一小点，凭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和谐一致地为那不听从的人祷告，而用他们属天的权柄捆绑他。第二小点，赦免得罪他们的人到七十个七次。第九重点，有人带着小孩子到他那里，要他为他们按手祷告，但门徒责备那些人，他就训练门徒。一小点，借着改正他们，叫他们不要禁止小孩子，反要让他们到他这里来，指明诸天的国正是这等人的。第二小点，借着给小孩子按手。我们已经从马太十一章看见，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跟他学，他是我们的原型，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必须是他的复制品，也是他的副本，正如马太十四章所记载的，主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乃是要叫门徒跟他学，而不仅是给他们看见一个大神迹。主所关心的乃是生命的功课。第六重点，在食饱四千人所行的神迹上， 第一小点，在行神迹之前先注谢。他在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食饱四千人所行的神迹上，再次训练门徒要跟他学。这是他第二次给群众吃饱。第一次他食饱五千人时，他望着天祝福饼和鱼，他的祝福乃是在天上之父的祝福之下。在食饱四千人之前，他先向神祝谢。我信主这样做，目的是要训练门徒。A 小点，尊父为源头。他的祝谢指明他尊父为供应人们需要的源头，站在是父所差遣者的地位上。这向他的门徒指明，他的父乃是人们一切需要的源头。否则，人们会将荣耀归给他，以为他是源头。作为受差遣者，主耶稣感谢那差他来者，他乃是站在为父所差遣者的地位上。撒旦与主耶稣正好相反，主耶稣站在他这受差遣者的地位上，他是一个从属者，而不是源头。撒旦却背叛了源头，而高抬自己，这就成了背叛，使整个宇宙成为混乱。不仅人类在地上征战，并且照着但以理书看，天使也在征战。圣经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有两种的天使，与神站在一起的好天使，以及跟随撒旦的坏天使。在启示录十二章，撒旦被比作大红龙，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天上的星辰在这里表征天使。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是指那些跟从撒旦背叛神的堕落天使。在地上和天上都有征战在进行。今天地上满了背叛和征战，联合国想要维持和平却办不到，甚至在召会中也显出紊乱。所以照着新约的教训，主耶稣立了一个榜样，为要保持好的次序，他一直站在从父所差来者的地位上。他行神迹时也是以人的身份行的。在他地上执事的三年半里，他是一个服从神而行动的人，这是撒旦蒙羞。这就是为什么主说撒旦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撒旦之所以在他里面毫无所有，是因为他向神的服从把撒旦隔绝了。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必须学习如何保持在基督的身体里正确服从的次序。尼托生弟兄非常着重这件事。主在这世上没有多少的教训，但他这样的举止就训练了他的门徒。那就是为什么他告诉门徒要服他的轭，并要跟他学。今天我们必须跟从主的榜样，他尊父为人们需要的供应源头，站在父所差遣者的地位上。我们必须 以它为范本来翻译。B 小点，训练门徒，感谢父神。他也训练门徒，要为他们的需要，并在凡事上感谢父神。在帖前五章十八节和以弗所五章二十节，保罗告诉我们要凡事感谢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并不想把任何事弄成图句形式，但是在做每一件事，甚至做普通的事时，我们仍然必须说，主，我为这事感谢你，靠着你的怜悯和你神圣的工备，你所创造的一切都是预备好要应付我的需要。为着主一切物质和属灵的祝福，我们必须感谢他。第二小点，在行了神迹后，就离开群众，到马加丹的境界去。在食饱五千人后，他就离开群众，独自上山去祷告。在食饱四千人后，他也离开群众，到马加丹的境界去。这指明他不愿意与群众留在所行神迹的结果里，享受他们的珍赏。这是我们的榜样。每当我们讲到并且有很好的聚会时，我们就想要留在群众那里，享受人们的珍赏。那是属肉体的。在第一次给群众吃饱之后，主就离开他们，独自上山去了。在第二次之后，他离开珍赏的群众，到马加丹那个地方去。第七重点，回答门徒所提为什么他们不能赶出一个鬼的问题。一小点，凭信心祷告。门徒尝试赶出一个鬼却未成功，所以他们便问主为什么会这样。他在回答他们所提的问题时，训练他们应当凭信心祷告。早年在中国，我们中间有许多赶鬼的事例，近年不太有这样的事了。如果我们要赶鬼，鬼会定罪我们。当鬼定罪我们时，我们会失去把握，以致祷告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必须宣告，撒旦，你已经被打败了，你是被打败的仇敌，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把你废掉了，我们有羔羊的血遮盖我们，胜过你的控告。这是我们打败魔鬼的见证的话，这使我们有把握凭信心祷告。第二小点，禁食祷告。主也说我们需要禁食祷告。有时鬼会持久挣扎不肯离开，所以我们需要凭信心祷告，也需要禁食祷告。信心和禁食这两件事制服我们天然的琐事，我们的肉体。我们若在肉体里，就无法有信心，也无法有真正的禁食。凭信心祷告乃是接触神，被神充满，结果叫我们对神有信心，使神得高举。禁食是对付己，制服己。 第八重点，在对付不听从召会的人这事上。第一小点，用他们属天的权柄捆绑那不听从的人。主在对付不听从召会的人这事上训练门徒，要凭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和谐一致地为那不听从的人祷告，而用他们属天的权柄捆绑他。马太十八章十五至二十二节描述一个弟兄先是不听从一位要牧养他的人，因为他不听从，这位牧养的人就带另外一两个人同去。如果他仍是不服，他们就告诉召会。他若连召会也不听，就会失去召会的交通，而向那些无份于召会交通的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主耶稣告诉门徒，要用从天上来的权柄捆绑这样不听从的人。我们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长老们尤其必须学习如何捆绑不听从的人。我们不该用肉体的方式在外面捆绑人，我们必须凭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在身体的原则里用天上的权柄捆绑，而不是凭我们自己。两三个人代表身体的合作，这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不是讨论事情，乃是和谐的祷告。在人中间需要和谐一致，才会有属天的权柄。和谐一致的祷告就像音乐的声调和谐一样，我们捆绑不听从者时所说的话对神必须像音乐一样，并且对仇敌撒旦也是这样，使他被打败。如果我们里面满了意见和意义，魔鬼知道我们的心。丈夫和妻子很难和谐一致，甚至在召会生活里，在圣徒中间也可能是同样的情形。长老只要不和谐一致，就失去了长老的职分，他们就不能运用主的权柄。无论谁不和谐到一个地步，甚至在召会生活中背叛，这人必要遭损。主耶稣设立了榜样，这对大叛徒撒旦是真正的羞辱。在宇宙中有一个叫耶稣基督的人，绝对且不断地使他自己服从他的父，站在他自己的地位上，以保持神圣三一中的和谐一致。第二小点，赦免得罪他们的人。马太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赦免他几次？到七次吗？主耶稣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根据这两节上下文，那得罪人的可能就是在前一段里那不听从的人。彼得可能被一个不听从的弟兄得罪了，因为彼得是很强很直言无隐的，就问主，他当赦免他的弟兄几次？主说，如果我们要赦免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必须赦免他七十个七次， 也就是490次。捆绑很容易，赦免很难。妻子和丈夫不该彼此捆绑，乃该彼此赦免。过诸天理国度生活的人，不会有被得罪的感觉。我们越活在国度里，就越少感觉到什么人得罪我们，即使他们的确对我们做了许多错事。第九终点，有人带着小孩子到主那里。有人带着小孩子到主那里，要他为他们按手祷告，但门徒责备那些人。第一小点，改正门徒。主训练门徒改正他们，叫他们不要禁止小孩子，反要让他们到他这里来，指明诸天的国正是这等人的。所有国度的子民都该像小孩子。门徒责备到主这里来的小孩子，指明他们觉得自己是成熟而特别的。我们绝不可这样骄傲，我们绝不可弃绝那些软弱、堕落、犯错、退后的人，或我们以为不长进的人。在侍奉主的事上，我们必须顾到这样的人。保罗在加拉太六章里嘱咐我们，当用温柔的灵挽回为罪所剩的人。第二小点，给小孩子按手。主也借着给小孩子按手训练门徒。主的祝福总是随着他的手，他给小孩子按手，指明他绝不弃绝软弱、犯错、失败的人。他们乃是像小孩子一样，主不会忘掉他们，他仍然为他们祝福。所有这些点都很有教导性，给我们看见我们为着主的权益该如何对待人，如何处在他们中间。